也就是说让我们可以在以这种方式来静脉栓塞它，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习惯哈。那目前这个新冠状病毒呢，让人对很多事情都有了不同的看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有一些改变是短时的，那有一些是长时间的，会有长远的影响。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有一个词被很多人在用，什么词呢？重新重新思考。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思考跟人的关系，包括跟配偶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重新思考在地上如何来看待自己的财富、地位、名誉等等。对我们信徒来说，我们也会重新思考很多的事情，包括上面的事情以外，我们也会思考如何跟神能够一个更好的关系，如何对它更好的使用如何能够更好的来用我们的余生？那提到余生这个词呢，我想对在我们的中国华人文化里面，就这个余生这个词有时候带点贬义的意思。提到余生，觉得好像是我们也剩下时间不多了实际上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明天还在不在，我们在地上还可以存留多久？那以前我在主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例子也许还有人记得，在上神学院的时候上过一门课，那在那堂课里第一堂课那个教授就告诉每个人做一个作业，什么作业呢？他说你们每个人要算一下自己到底还可以活几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老师一开始每个同学对这个教授的这个作业很费解。经过解释以后，觉得这个作业很有趣，所以我们根据教授的计算方法，每个人很快就得出一个数字。有人说他在地上可以活还有15年，有人说有20年，有的30，还有人40年。当然，我们的计算都一定会有很多的出入。不过那个作业对我一直有很好的提醒和帮助。平时呢，我们很少会去想想看，去思考一下我们的余生，总觉得好像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可以使用。当我们常常试着去想的时候，我想可以帮助我们对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我们信徒来说呢，我们重新思考如何来使用神给我们的时间精力。让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一下，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帮助我们能够如何能够更加的亲近他，来信靠他，也包括重新思考如何跟别人建立更好的关系。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重新思考的一些领域。问题是我们从什么角度从什么角度去重新思考来帮助来调整我们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领域，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角度，就是从高处往下看，从高的地方往下看，这样的话我们的视野会变得什么更开阔，会变得开得更清楚。从高处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不一样，因为我们看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去都有爬山的经历，我们这边这个附近的哥伦比亚河两边呢有很多很漂亮的山谷，好多很漂亮的山峰。比如说我们你去过，比如说我们在华盛顿这一边呢，有一个叫什么烽火石9里公园，烽火石那个海拔大概只有800英尺左右。对面俄勒冈呢有一个叫什么天使安息地天使安息地的海拔大概是1600尺100英尺左右。那么这边还有个什么叫哈密尔顿山，大概是2400英尺高的样子，所以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很多很漂亮的地方。我们去过人都知道，那些山峰的顶部都是什么，都是光秃秃的，没什么挡的，所以视野很开阔，所以你周围的景色你会看得什么非常的清楚底下的哥伦比亚河的漂亮的景色也就是尽收眼底，看得非常的开阔。天气好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很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所以你在那个山顶上的时候， 我们啊，我们的心情和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心是非常的轻松啊，愉快。但是呢，在到达那个峰顶以前啊，在爬山的过程里面，我们好多时候只能看到什么，看到脚前啊那一小部分的景色，或者看到什么脚前的几步。有时候啊，有的地方很危险，有的地方比较陡峭，所以走路时候要非常小心。说在陡峭的地段，在路滑的地段，我们心里面什么会有些不自在，会担心自己会不会摔倒。但是等到你到了峰顶的时候，啊，在路上那些遇到一些小小的危险，一些小小的一些担心，一下子不见了，因为你被眼前的这些景色完全吸引住了。你在山顶的地方，你看到全貌啊，你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我们信主人已经是天国的子民，那我们天国子民呢，你当用天国的眼光啊，从天国的角度啊去来看我们每天发生的事情。那实际上我们信主人，我们实际上是已经什么？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一直是处在一个在山顶的位置啊，我们一直是在那个位置的。但只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啊，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那个位置，因为我们常常会受到什么环境的一些影响啊，受到我们一些世俗观念的一些啊蒙蔽，是让我们不知不觉的会去想在路途里面那些细节啊，路途里面那些小小的坑坑洼洼的东西。所以保罗在那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3节那个地方啊，提醒我们说，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儿啊，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儿，因为什么？你们已经死了啊，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说思念上面的事，就思念神国里面的事情啊，也用神国的眼光来看事情，来看每天的生活。那反过来，保罗说你不要用啊这种思念地上的这种观念。啊，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事情，来看每天的啊所发生的啊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保罗这儿给出原因，他说什么？原因是我们已经死了啊，我们里面那个旧人已经死了啊，现在里面活着的什么是一个新的人，是一个新的生命，是耶稣基督啊的生命。和那个啊，我们的里面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跟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所以保罗在提醒我们，既然我们已经我们的生命啊藏在神里面，我们就有能力啊，有能力去思考神国的事情，有能力去用神国的眼光去看啊周围的一切。所以当我们常常用这种啊神国的角度、神国的眼光去看周围的时候，就像是从高处啊高处往下看啊，可以看得更清楚，可以看得啊更开阔。所以我们每天生活里面出现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啊困难，或者是一些小小的一些障碍，那么就会只是一个短时的啊，包括我们目前啊，就是这个疫情的状况，只是我们在啊行走的过程里面一个小小的什么小小的坑。等到我们抬头往前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前的路还是什么，还是宽的，还是开阔的。所以啊，那我们这信主的人有了基督的生命，这一切当然都是神恩典啊，都是基督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成的。所以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耶稣曾经啊为我们所经历的。啊，为我们所付出的，可以让我们能够啊更加感恩啊，可以让我们能够更知道如何来面对每天所经历的，也当然提醒我们说能够多一点时间去啊用神国的眼光来看事情。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有什么特别呢？我们知道下个礼拜是复活节啊，今天是什么？是复活节前面那个主日啊。那么今天呢，实际上有一个啊特别的名字。我想有些人很知道叫什么名字啊，棕榈节或棕树节或者棕枝节啊，那名字不啊也是差别，但是意思都是一样的啊。我们啊过一会儿我们会知道就是啊这个棕榈节的原因啊来处从哪儿来的。所以对我们信主人来说，我们一般是非常看重啊复活节，就下礼拜的复活节，因为什么？那天耶稣基督在啊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所以我们这些人就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我们以后也会复活，我们的身体也会复活，会有一个什么永不朽坏的啊，有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下礼拜我们会啊具体讲那个复活节的啊话题。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啊对复活节之前这个主日，就是棕榈节这一天不够太重视，或者好多时候我们不了解。实际上这一天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啊，非常重要的一天，标志着它在市场啊，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它的施工到了高潮，在到了关键的时候，它以肉身在地上啊生活的时候啊，只剩下了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那么中秋节这一天呢，是标志着它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的开始啊。那四本福音书的作者呢，都花了大量的篇幅啊，大量的篇幅去描述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所发生的啊跟耶稣有关的事情。所以耶稣在地上啊以人的样式，一共是活了啊住了33年的时间啊，33年半。那路加福音啊提第三章告诉我们，耶稣30岁的时候啊出来开始传道，来传讲神国的啊福音，一共有3年多的时间啊，在各地一并赶鬼，传讲神的道啊，带领门徒宣讲神国的福音。所以主耶稣一直是按照神的计划来拓展他啊神国的施工的。所以在3年的时间里面，门啊耶稣是一直都非常低调啊，为人医病，为人赶鬼，帮助人以后，除了1-2次以外，其他的都是什么？告诉被帮助的人要安静，不要去到处张扬，甚至什么？等他门徒知道他的身份以后，他也告诉他们不要去告诉其他人。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耶稣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呢，在他时候到了的时候，耶稣就要主动的出击，他要主动来彰显自己啊，他要按照自己的计划，在最后要进耶路撒冷啊，要去过逾越节，就完成父神对他的托付。那么这一次他进耶路撒冷是大张旗鼓的、正确的啊，在逾越节期间啊，会有很多的人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除了本地的犹太人以外，会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住在别的国家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一起来过节啊。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公开的啊进到耶路撒冷，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他的身上，他是要刻意啊那样去做的，因为他要让自己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来完成神的救赎的计划。所以有了终于节这一天，才可能有后面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让我们要来思考一下终于节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产生的影响，重新了解一下这一天啊所发生事情呢，会帮助我们啊能更加珍惜主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所以帮助我们能够啊用多一点用神国的眼光来看待，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啊读的也看了经文啊，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1章。所以请大家呢，还是把自己的圣经准备好啊，我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1章啊1-11节这段经文，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看自己的圣经啊。我这段圣经我给他起的题目是什么？这是谁？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仔细来啊，一起来看啊，马太福音第21章的1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的驴，就是骑的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后行众人还能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感谢你还可以让我们用这种方式啊，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真是能够接受明白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你眷顾保守们每一位，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说啊，马太福音21章第1节这里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 在橄榄山那里，那耶稣和门徒们要去耶路撒冷。那一天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是棕榈节，棕榈节他们在到达耶路撒冷之前要经过一个小村庄叫伯法奇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和门徒们是从另外一个村叫伯大尼，从伯大尼出来要路过经过伯法奇。那么伯法奇和伯大尼这两个小村呢都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在那个橄榄山的南路，而伯法奇离在耶路撒冷城东边大概1英里左右，伯大尼呢是2英里左右，所以他们两个村庄离得非常近。耶稣和门徒们是从东往西走，从伯大尼出来要经过前面的村庄叫伯法奇再往耶路撒冷去。那么对耶稣来说，伯大尼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伯大尼住了几个人，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他们3个人就是住在伯大尼村。从圣经的记载看呢，除了耶稣的家人和耶稣的12个门徒以外，那么这3个人跟耶稣的关系应该算是最亲密的了。所以主耶稣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常常会住在他们家在地上最后的几天时间里面，他也是每天都是在他们家里居住。最后一个礼拜时间里面，从礼拜天到礼拜四的白天呢，耶稣和门徒们每天早上离开伯大尼到耶路撒冷城去，到了晚上就回到伯大尼在那个地方住下。所以礼拜天的早上，那么主耶稣和门徒们首先要进耶路撒冷城，离开伯大尼要经过前面那个小村庄伯法奇，是让我们每个人呢放在耶稣和他跟随的人群当中，我们一起就是往前走，让我们能体会一下所发生的事情。马太福音21章3节这里说，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避开一匹驴摔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所以耶稣先打发两个门徒往前走，到前面的村伯法奇那里去办件事。什么事呢？到那个地方去牵一头驴驹过来他告诉两个门徒，前面那个村呢有一头驴和驴驹在一个地方。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很具体，说他们一进村的时候，在村头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那驴和驴驹，就他们绝对不会错过。那耶稣也告诉门徒说，你们看到见到驴和驴驹以后，什么也不要问，直接去解开直接解开，把驴驹给牵来就可以了。那个假如说有人问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问的人的话会二话不说就会什么任凭你们牵走。所以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那耶稣是用了什么，他要用头驴驹。为什么什么是驴驹？很简单，就是什么没有人被人用过的没有被人骑过的小驴叫驴驹。那没有被用过的这种小驴驹呢，是会很非常不好用不好骑的。但是呢，对骑的人来说呢，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非常特别一件事儿。就像是那个驴驹的话是专门为那个人预备的，那么在这里的话，显然那头驴驹是专门为耶稣特意留下的。什么原因耶稣要骑一头驴驹进耶路撒冷城呢？而且在那个时候耶稣的名声已经大盛很多人都知道耶稣了，所以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四方，加利利、犹太地，包括周围的一些外邦的住的人的地方。所以当时还有在前面几天，耶稣在伯大尼那个村，在那个马大、玛利亚那个村，在那个地方呢，又让在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让他从死里复活。拉撒路已经去世好几天了，耶稣呢就让他从坟墓里面出来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件事情发生以后，约翰福音12章告诉我们，不仅仅是有些犹太人都信了主，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人也都来到耶稣面前来聚集。所以再过几天就是犹太人逾越节那是他们一年里面的最重要的节日。上面我们也提到过，不仅是加利利和犹太地区的犹太人会来过节， 那有很多其他的人从世界各地啊来回来啊过节，所以很多人就知道耶稣也要来过节了，那一天就聚集了格外多的人啊在他面前。所以来到耶稣面前的人，我们知道有各种各样的人啊，其中除了一些认识和信靠他的以外啊，他们这些人认定耶稣就是啊弥赛亚。当然，他们当时对啊耶稣如何来拯救还是不是很清楚啊。那还有一些人呢，是为了来到耶稣面前，是为了让他们一定赶鬼啊。也有些人是什么？是为了得到一些好处，比如说因为耶稣在曾经两次啊用几个饼几条鱼喂饱了很多人，那所以有一些人来到他面前是来寻求一些实惠的啊。那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要迎待耶稣来做君王。当时犹太人被罗马人啊统治，一直啊有人想造反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所以他们看到耶稣有很大的能力，他们盼望耶稣能够来做他们的君王。所以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呢，说也有一些宗教领袖啊，这些人的话是来挑战，甚至来想杀害耶稣的。所以因为几年以来呢，耶稣对他们已经造成了威胁啊，他们的权柄造成了很大的挑战。所以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呢，好多人对他充满了很大的期望，说特别这一天有更多人啊能够来期望耶稣要做啊为他们做什么。所以耶稣名声很大啊，很多人把他当成君王来看待啊，把他要看成一个来推翻罗马政府的一个君王。那么从下面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有这样的想法。那么耶稣的确是将要来的君王啊，只不过是什么？不是那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的君王，不是用武力来建国的君王。既然是国王啊，既然是君王，那他怎么会骑着一头驴驹进耶路撒冷城呢？我们回到啊马太福音21章第4、第5节，这里说马太啊，作者马太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他说这事成就呢，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了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的驴，就是骑的驴驹子。所以耶稣这样做啊，是应验了旧约先知书撒迦利亚书里的预言。先知撒迦利亚在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那里这样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了你的王到你这里来，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说西安呢，就是西安山啊，在圣经里面，西安山就是讲了耶和华的山啊。西安山是一个啊非常矮的一个山啊，不到三千英尺。所以那个耶路撒冷就建在啊西安山的上面。那西安的民呢，说的就是耶和啊神的民啊，耶和华神的民。那先知撒迦利亚告诉神的子民应当大大喜乐和欢呼，什么原因呢？他说是原因是你们的王要来了。所以先知撒迦利亚说的王呢，就是以色列人等待的君王弥赛亚。那位啊王的来的目的是什么？是来施行拯救啊。他如何来拯救呢？他如何来呢？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驹子而来。所以在主前500年左右呢，先知撒迦利亚就预言了救主弥赛亚如何来到耶路撒冷城。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1章，这里马太提醒我们，那耶稣请门徒们为他预备驴驹的原因，是应验先知撒迦利亚在很久以前所做的宣告。所以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君王啊，骑着一头驴驹来到，这跟世人的君王啊有什么啊？他们世人君王进城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一般的君王我们知道都会什么，都会骑着一匹高大的骏马，对不对？头戴皇冠啊，身披战衣，完了腰间披一把宝剑，就是闪亮的宝剑等等。但是呢，弥赛亚君王是如何来到的呢？这里告诉我们，他骑着一头小小的非常不起眼的驴驹，谦卑的来到了他的京城，这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说明什么？说明弥赛亚王他的建国的方式和他拯救他子民的这种方法跟世上的王 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完全不一样的。下面我们会知道，他以这种方式进城呢，让很多人产生啊不同的反应。我们先看看两个门徒遇到的跟耶稣所说的是不是一样的。马太福音21:6-7，这里说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说两个门徒听了耶稣的吩咐以后，就到前面的村子里面去将那头驴和驴驹给牵来了。顺便问一下，耶稣骑的是一头驴驹，什么原因门徒把驴跟驴驹都给牵来了？这很简单哈，这个驴驹从来没有被用过，所以从来还没有离开过他的妈妈，所以一同把他们给牵来会更容易哈。所以马太福音这里记载的比较简单，那么别的福音是不是告诉我们门徒们去啊解驴的时候，那些人的确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啊牵驴驹？所以门徒们只讲了几个字，说主要用它。所以那些人在二话来没说，就让他们两个就把驴跟驴驹给牵走了。说那耶稣怎么知道驴的主人会让门徒们把给驴给牵走呢？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在从例会中可能是什么？他认识啊，那个驴的主人认识啊主耶稣，主耶稣认识那个主人。一听说主要用他，说那个驴的主人的话，就二话就不说了，说直接就是啊让他们给牵走。这表明什么？表明驴的主人呢啊对耶稣是非常的信任啊，非常的啊尊敬。从马太福音21:7这里告诉我们，两个门徒将驴驹牵了以后，把自己的衣服搭在啊驴的背上，让主耶稣骑在它上面，这样会更舒服一些，也体现了两个门徒当然对自己的师傅的关心体贴。所以主耶稣骑着驴驹要继续往西走，要到耶路撒冷处啊，耶路撒冷城。那么这一大群人啊，包括我们在内，这大群人在跟着往前走啊，当时和边上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第8，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这里说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说的是有很多人出来啊，把这个衣服铺在路上，并且当啊那个啊还有什么有树枝啊，有树枝有衣服。那么约翰福音22告诉我们，有很多人知道了耶稣要到耶路撒冷过节，所以又他们就提前到前面啊，到前面等耶稣从那里经过。所以有些人呢手里面拿着啊棕榈枝，在耶稣经过的地方啊在等待，并将棕榈枝呢和叶子和那个枝子呢铺在地上，让耶稣骑着驴驹从上面经过。那么众人用棕榈枝呢来迎接耶稣进城，我想这就是啊棕榈节的来历。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这个棕榈树是非常重要的啊，有非常重要的。他们在进迦南地的啊途中呢，跟棕榈树有很深的关系，因为一般是有棕榈树生长的地方就会有很好的水源。那么后来他们将棕榈树的图案刻在了圣殿里面的啊各个啊不同的部位。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信靠他的人也会用棕榈树枝来迎接他。在这个启示录第7:9，我读一下，那里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啊，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啊。所以那里是主耶稣真正的要做君王的时候，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棕榈枝呢是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啊，是一个得胜的记号。马太福音21这里告诉我们，不仅是一些人将棕榈树的树枝树叶放在啊铺在路上，另外一些人将自己的衣服啊将自己的外衣拿下来放在地上，让耶稣骑着驴驹从他们衣服上走过去。那么把衣服放在地上又说明什么呢？表明这些人对耶稣的什么一种非常的敬畏，非常的尊敬爱戴，他们啊把耶稣当成君王来看待。那么以色列人的话，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君王是有一定的，有他们自己的观念。比如说在啊《列王记下》有这样的记载哈，《列王记下》第9:1-3，我来读一下，《列王记下》第九章 啊，第一节，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到了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实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吃也。做先知以利沙，啊，基约先知以利沙得到耶和华神的启示，说耶户要做百国以色列的王。当时以色列分裂成百国跟南国，那么耶户要被神呼召要做百国以色列的王，就去打发啊，那以利沙打发自己的一个徒弟去向耶户传递耶和华的旨意啊，并且要为他行君王高立的仪式，来取代当时的啊百国以色列王约兰。那么列王记下第9章第十三节这里这样说，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所以那些人听了耶户要做以色列王了，马上将自己的什么衣服脱下来放在耶户的底下，让他坐着，让他踩着，啊，衣服铺在一个人的下面，表明什么？表明是要承认啊，效忠啊，支持的意思。所以回到马太福音第21章，这里有许多人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放在地上，让耶稣骑着驴驹从上面经过。我们知道那个年代的话，人都是非常贫穷的，他们除了内衣以外，外衣都是用一块很大一块布啊，做成一啊连成一体的一块一件外套，除了白天那个当外衣用以外，什么晚上还用那件衣服当毯子，当御寒的用。所以对他们来说，那件外衣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呢，当耶稣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他们愿意把自己那件宝贵的外衣拿下来啊，放在泥土路上，让耶稣骑着驴驹从上面经过啊，表明他们对主的、对耶稣的认同、尊敬啊，他们表明他们承认耶稣就是他们在等待的君王。我们看众人还有什么样的反应？马太福音21章第9节，前行后随的众人还在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骑着驴驹跟门徒们啊，还有其他人一起往耶路撒冷那里走，马上就要进城了啊。那么前来聚集的人是越来越多，很多人呢在前面迎路，很多人跟在后面。他们一边走一边大声的呼喊：“何塞纳！”啊，何塞纳有啊拯救的意思，也有啊颂赞的意思。所以庞大一群人一边走一边在高声的颂赞耶稣，一边在那大声的呼叫，说：“请你来拯救我们，马上来拯救啊，拯救我们脱离别人的管制。”啊，所以众人在这里这样大声呼喊：“拯救归于大卫的子孙。”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呢，大卫的子孙是一个专用词，说的就是救主弥赛亚。言下之意，他们在高声欢呼眼前的耶稣就是救主弥赛亚，并且高呼是耶稣是奉神来，奉主的名。那主的话讲了什么？讲了耶和华神啊，说耶稣是奉耶和华神来的君王。说这话是来啊，是引自那个啊诗篇第118篇。所以马太福音第11章第9节这里告诉我们，显然众人当中有一些人已经知道眼前的耶稣就是奉耶和华神来的那位救主弥赛亚，是来拯救他们的君王。所以那么弥赛亚君王来做什么呢？这里啊，在旧约里面，旧约圣经里面都会啊，很多地方会提到大卫的国啊，大卫的国，那都会讲到大卫的国以后会重新的被建立。犹太人呢知道继承大卫国的人呢一定是从大卫的后代出来的，那些人在那里大声的宣称眼前的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是救主弥赛亚，就是要来建立大卫的国，所以他们在那里大声的宣告，说讲君王啊在高高在上，神应当称颂的啊，他们是在呼求耶稣何塞纳赶快来拯救我们，马上来什么来建立一些大卫的国，来救我们脱离别人统治。显然那些人还不明白啊，不明白当时耶稣啊如何来拯救， 如何来建立大卫的国，在他们心目当中，君王是用武力，是用武力来征服敌人，也就是说是在他们看来，以色列君王是会来用武力帮助他们来推翻当时统治他们的罗马政府。我们知道耶稣来不但没有帮他们把罗马政府推翻，反而什么把犹太人仅有的他们开为宝贵的那种祖宗留下的献祭的系统给打破啊，清理圣殿，否定他们在圣殿里面做的啊所有的事情。所以耶稣的门徒已经跟随了，那个时候已经跟随了啊耶稣三年多的时间。他们当时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吗？他们知道耶稣会用什么方式来进耶路撒冷吗？他们知道耶稣会用什么样的计划来拯救啊世人吗？他们当时都不明白。我们怎么知道？约翰福音12章第14、16节那里啊这样记载，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呢，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啊。所以当时耶稣的门徒们已经跟随耶稣已经三年的时间，在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完，还虽然说他们对耶稣的身份啊，对耶稣的身份已经明白，但是他们并不明白当时啊耶稣要用那个方式进耶路撒冷，也不清楚啊耶稣以后将来真的如何来拯救啊以色列人，也不明白如何来建立啊这个大卫的国。这只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再回想的时候，才明白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才真正清楚之前耶稣对他们所做的教导。所以耶稣骑着驴驹和众人往耶路撒冷行走。我们上面提到过，波发起那个小村离耶路撒冷城很近，只有一英里的距离，所以他们很快就会进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了耶路撒冷城以后，那么里面的人啊，城内的人有什么样的反应？马太福音第21章第10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啊，耶稣进了城以后，有什么事发生？这里说何城的人都惊动了，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都被搅动起来。啊，是什么人啊？什么人把这个？他们会问什么人在这儿这么吵闹？他们都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谁？这是谁？那么在月节期间会有多少人来过节呢？就一些史料记载，在耶路撒冷守月节的那段时间那几天里面，耶路撒冷城里面至少有一两百万的人在那里过节。所以我们上面讲了，有一些人是在本地的一些犹太人，周围的一些犹太人，还有很多人呢是从国外从其他的国家回到耶路撒冷专门是来过月节的。啊，所以在月节的前后那几天呢，耶路撒冷城还有周围那些地方都是住满了犹太人。所以就在那个礼拜天，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啊，他为什么要选这一天？我们后面会具体谈到。我们耶稣骑着驴驹进了城啊，一大群人在耶稣前后一起来行走，一边走一边大声的欢呼，结果引起了什么？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城里面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惊动了城里的所有的人，所以耶稣在行动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同样一个问题：说这是谁？骑在驴驹上那个人是谁？他是来干什么的？所以来耶路撒冷的人呢，本来是来守逾越节的，但是呢，他们的注意力呢都被吸引到耶稣的身上，吸引到骑在驴驹上的那个人身上，很多人都在问到底是谁？我想这不仅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需要问的问题，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也需要问的问题，每个人需要问的问题，我们今天人也需要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是谁？所以马太福音第21章第11节，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所以跟着耶稣身边的一些人就告诉那问问题的人说，骑在驴驹上那个人是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加利利是那个巴勒斯坦地区北边一个省，南部的是犹大省，那中间呢是撒玛利亚省。 犹太人跟那犹太人都是住在要么住在北边的加利利，要么住在南边的犹大省。那么中间的是外邦人所住的地方，耶路撒冷呢是在南部的犹大省的境内。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告诉那些问问题的人，所以眼前这一位就是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那么拿撒勒呢是在加利利省的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村庄，当时呢只有几百个人在那个村里面住。那么耶稣这个名字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名字，很多人叫耶稣，所以一说到是拿撒勒村里面那个耶稣，那么很多人就知道了，就明白到底是哪一位。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在承认拿撒勒的耶稣是一位先知，没错，耶稣的确是一位先知，但是呢他不仅仅是一位先知。我们看看其他人如何来看耶稣的身份的。马太福音21章的第15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还在说何塞纳归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这里告诉我们，在圣殿里面进了耶稣已经进了圣殿了，有一些小孩子在那大声的喊叫，他们喊叫什么？叫何塞纳归大卫的子孙。上面讲到过何塞纳是称颂拯救的意思，那些小孩子们他也在那里他们也非常单纯他们非常的简单，他们也相信跟上面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一样，他们也在大声的在呼喊，眼前的那个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是救主弥赛亚，是来拯救我们的。所以小孩子他们不由自主的在那儿发自内心的在那儿大声的呼喊。那么殿里面还有另外一些人，这里告诉我们祭司长和文士，那么这些人看待他们是如何来看待眼前这位耶稣的呢？他们听了小孩子们的大声的呼叫就甚恼怒，他们不是恼怒，他们是非常的恼怒言下之意他们坚决反对这小孩子们所说的话，他们完全否认耶稣的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否认耶稣就是救主弥赛亚。对，那么几天以后我们知道还有很多那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有一些是乌合之众在那里跟着起哄的，因为几天以后呢那些人等到比拉多要那个宗教领袖要求比拉多要定耶稣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人在那干什么？在那跟着起哄在那跟着呼喊说要定耶稣十字架。所以也有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是来藐视来羞辱他的。所以眼前骑在驴驹上的那一位到底是谁？他是谁？所以对我们已经信主来说，我们可能是说我知道，我认识他，他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主。当我们说我们认识他，认识主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只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是神的儿子，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今天这个特别的这个日子，在中秋节的这个主日，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思考一下耶稣是谁，他来做了什么。知道神的儿子救主耶稣骑着一匹小小的驴驹，谦卑低调的来到他的京城，来到他的殿众人对他有各种的反应，很多人跟着起哄，要么否认他，要么藐视他，要么在羞辱他，有人还想要置他死地。当时有一部分人已经是认识耶稣是谁，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也一直在跟随他。但是那过了几天以后，耶稣被抓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是什么落荒而逃，不见踪影。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除了约翰和耶稣母亲玛利亚以外，其他的人都是不见踪影，都躲得远远的。所以耶稣在棕榈节这一天来到耶路撒冷，再过几天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天？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天到耶路撒冷城呢？出埃及记12章告诉我们，那按照犹太人的时间，他们逾越节是在正月14日晚上守的，他们在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宰杀逾越节的羔羊，但是他们需要提前准备好一只羔羊。他们什么时候准备呢？出埃及记12章告诉我们，他们在正月初十日那一天，每一家要提前先预备好一只羔羊来准备逾越节。说按照我们的现在的日历来计算，犹太人在我们的礼拜四的黄昏来宰杀逾越节的羔羊，这样就是我们的礼拜四就是什么他们的正月十四日。所以这样算来， 我们礼拜天刚刚是什么？刚刚是正月初十啊，是他们的正月初十。这样说来呢，主耶稣是在犹太人预备逾越节的羔羊那一天进入耶路撒冷，所行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棕榈节这一天，在正月初十那一天进入耶路撒冷，他成了什么？成了神为我们预备的逾越节的羔羊啊！他在那一天成为世人的替罪羊羔，他要在逾越节那天晚上被人抓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流血来担当我们的罪孽啊！所以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一天，就是棕榈节的主日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定义要去耶路撒冷，他知道那边有危险，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的门徒也曾经劝他不要去，那边有危险，但是他定义要去，他顺从父神的吩咐，甘愿把自己献上，要把啊自己能够成为啊逾越节的羔羊。这一个羔羊是为每个人啊预备的，几天以后他将被宰杀，被杀害，替我们啊死，为我们赎罪。所以驴驹上的人到底是谁？他是谁？盼望我们会常常去问一下这个问题，啊，常常再次思考这个问题。盼望我们不仅仅知道他的名字，不仅仅知道他的身份，明白他为我做了什么，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是否已经跟他有了关系？我们先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是啊，将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啊放在我们的面前。但是这一天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就在这一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愿意顺服父神你的旨意，他进到他的京城，要在这一天成为你的羔羊，成为神的羔羊，来为我们这些人预备的。天父，真是这是一个你美好的一个计划，你如此的爱，我们没办法明白理解，但是我们知道你还是爱我们每个人，我们随时不配，但是你让耶稣基督来做一个替罪羊，做一个逾越节的羔羊，来赦免我们，借着他为我们所流的血来赦免我们的罪。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现在这么大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真是知道如何来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能够常常来思念这是谁？他到底是谁？让我们能够真实不光是明白，能够被你的真是圣灵常常来提醒，既然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常常来思考，既然我们已经是你神国的子民，让我们能够用神国的眼光去看问题，来面对我们每天，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的话也。